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鄂巴波，
我是张明念。
我们先上集呢出了点小问题，我们更正一下啊，就是也是算硬伤啊。首先第一个，亚历山大不是罗马，不是罗马人，
看评论了是吗？
看评论了，看评论了，是马其顿人啊，这个是硬伤，
嗯
啊，得需要订正一下。
是，
然后呢，这个东罗马的灭亡时间嘛，就是拜占庭的灭亡时间是得到15世纪，这个上集也讲错了。所以订正一下这个两个硬伤错误啊，那然后咱们就可以书接上文了。
哎，书接上文，
上文咱们就讲到了说这个伊卜利斯公主惨死
啊
啊，被一个黑奴给弄死了。这个镜头呢就回到巴格达啊，有两个人很伤痛，一个呢肯定就是这王子舒尔康，
是啊，
他自己的这个爱人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他爹干那些个事儿，他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啊、
哎呦，
他只知道说伊卜利斯不见了，跑了，
跑了。
嗯，那另一个呢，就是这老流氓努阿曼、
啊，
他也挺伤心的。
是
啊，然后呢，努阿曼呢就日常就没事儿呢，他就去看他这对龙凤胎，
啊、
就等于新媳妇儿死了嘛，反正他也不缺媳妇儿
啊，
他没事呢就去这个看自己这对龙凤胎。这个举动呢就导致舒尔康更加的忧伤，
是
就觉得爸爸不爱我了、啊、
爱人也跑了
啊，爱人也没了、嗯、所以呢这个舒尔康啊就重病缠身
啊，生病了，
生病了，
嗯，
生病以后呢这个脸色气色也不好啊。他爸呢有一次看见舒尔康就问他，这老流氓还没心没肺的东西，就说儿子你最近怎么
心情不好呀，
气色也不好啊、
嗯、
舒尔康就说了，说父亲，每当我看见你亲近我的弟弟和妹妹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
嗯，
啊，这孩子还挺直接啊，他直说，他说我时常会忍不住想杀掉他们
啊、哦、这话都说
啊，直说了，
嗯，
说呢，这个父王开恩，可不可以赏给我一座城堡？
嗯，
让我远离巴格达。
啊、
哦，就是我在这儿，我看见弟弟妹妹，我就忍不住想宰了他们。这个我觉得交流方式挺直接。
是
啊。于是呢，老流氓努阿曼就说：“那这样吧，你呢去大马士革，
嗯，
你去到那儿当总督，啊，你就不用来巴格达这个
闹心了，
闹心了啊。”同时呢还派这个老宰相童丹去大马士革辅佐舒尔康，哎，就是就都给轰走了啊。那么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转眼啊就过了十多年。
嗯，
这十多年里面呢，这个努阿曼就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这个龙凤胎身上
啊，
也就是这个弟弟杜姆康还有这个妹妹努兹曼
啊。
十多年呢，这个杜姆康渐渐长大成人，而且文武双全。年满14的时候，说这个杜姆康啊不但热心宗教活动啊，就说信仰很虔诚，
嗯，
而且呢关心百姓，喜欢和文学人士结交，并且熟读古兰经
啊，
就巴格达的老百姓都很爱戴杜姆康
啊，
俨然一副接班人的这个景象了
啊，
可能大家都已经忘了舒尔康了啊。那么就在这个14岁生日的时候，杜姆康14岁生日的时候，正好呢有一个伊拉克的使团代表团经过巴格达。那么这个代表团他们要干嘛呢？他们想去参拜穆罕默德的陵墓，就是去朝圣。那其实这个呢就是大家就清楚了，他们想去麦加啊。这个事儿呢一说啊，王子和公主就知道了，就是杜姆康和努兹曼听说以后呢立刻决定说，我们也想去穆罕默德的陵墓参拜天房，就求父亲说让我们加入这个伊拉克使团，我们想出去一块儿去。然后呢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老流氓努阿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俩还小 啊，这毕竟是出远门，
对，我不放心，
不太放心，说你们想去呢，这也很正常，因为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必然是要去麦加朝圣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组织使团去，就是你不用跟别人的使团，明年啊，等爸爸忙完，爸爸亲自给你组建使团，带你去，行不行？然后呢，这个姐弟俩自己回去以后的商量。小孩就着急，
偷着跑吧，
哎，说等不到明年了。爸爸有时候是家长说话他没准儿，
对，
是吧？说什么让明天带你吃，然后就没下文了，
没戏了就。
嗯，在这儿呢，其实也得再铺垫几句，就是说这个，去这个麦加朝圣啊，这个到现在还是穆斯林世界里面一个最盛大的活动。就在这个麦加有一个天房，这个天房呢怎么描述呢，就是造成了一个正方形的这么一个屋子，据说里面存着穆罕默德的圣物。然后呢，穆斯林世界的人哈，他们去朝圣的这个目的地就是这个天房，而且到了天房以后呢，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参拜这个天房，就是据说啊，他们是要围着这个天房是什么行走参拜吧，反正是穆斯林的一套仪式
啊，
而且巨盛大无比，你可以去网上找找这种相关的视频吧。反正我看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盛大，
人多是吗？
人特别特别多，就是不是。我这么讲吧，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多的人
啊，
然后围着咱们录音棚这个大小的屋子转圈走。如果你能有幸啊上前摸一下天房
啊，
你这一辈子就值了。
火
啊，就到这种程度，你可以想象，而且每次举办都是这么多的人。就是很多穆斯林可能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是我去朝一次圣。然后同时呢还要去这个麦加附近的一座圣山，这个是朝拜的这个怎么说呢，两个重要的仪式之一。说当年穆罕默德在这个圣山上曾经给穆斯林教导，大概是这意思吧，因为我不是穆斯林，我不太清楚具体的那个啊，就是穆罕默德说什么了怎么不知道，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在伊斯兰世界里面这依然是重大的活动，是很多穆斯林一辈子向往的一个事儿。
是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就是咱们那个藏民，听说过那个朝拜，那个就是一路跪着磕头一直跪到那个布达拉宫，
对，
有点这意思。反正在伊斯兰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怎么说呢，一辈子的目标之一，人生目标之一。所以呢这就反过来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俩孩子
一定要去，
因为他们都很虔诚，他们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所以就等不及了。于是呢小姐弟俩呢也是胆儿大，就决定私自出发，就等于没跟爹说，然后呢偷偷的就加入了这个伊拉克的使团，就上路了。没过多久呢，他们就到了这个麦加啊，参加了这个圣城的巡礼吧，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心愿。满足心愿以后呢，两个人还觉得不过瘾，就说咱反正都出了一趟门还有没有什么地儿，咱们这一趟就给办了。于是呢这个弟弟就说了，说姐姐，除了这个穆圣的陵墓，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一趟耶路撒冷
啊，
就是耶路撒冷也是穆斯林的圣城之一，因为是穆罕默德就是登霄的地方。
啥叫登霄？
升天
哦
啊，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三教圣城嘛，就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教都视耶路撒冷为圣城，到今天为止这地儿啊它也是依然是圣城。于是呢小姐弟俩这回呢又是一路辛苦啊，跋涉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呢到了耶路撒冷没多久，杜姆康就病了， 你想啊，这个小王子是吧，从小娇生惯养，
嗯，没出过远门，
他也没出过远门啊，就是风餐露宿的，挺辛苦。所以呢，到了耶路撒冷就病了，病了以后呢，这姐姐没办法，就找了一破旅馆，
嗯，
啊，就先让弟弟养病。但是呢，这个病啊，一来二去是吧，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时间不长，这个姐弟俩身上的钱就花光了。他俩没概念是吧，你说你一王子一公主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吧，他哪知道出去一趟该带多少钱，预算是多少，没想没考虑过。结果呢，在这旅馆里面钱花光了，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个姐姐就跟弟弟说我们都是异乡人啊，在这儿坐吃等死，因为他俩出来已经一年了。
嚯
啊，说一年了，咱们这个真是没招了。
嗯，
姐姐呢，出去打工。哦、你看看，
小公主出去打工
啊？公主决定出去打工是吧？听说什么，送个外卖也能挣点钱，是不是？
嗯，
我在这儿不能干等死啊，陪你。而且你这病他需要钱啊。
嗯
啊，姐姐要打工去了。这弟弟呀、啊，哎呀，哭的泪人似的，说你行吗？姐姐，你哪儿打过工啊？出去别到时候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但是也没办法。
对
啊，怎么没办法，所以呢这个也拦不住姐姐了，姐姐就走了。杜姆康呢在旅馆里面等了两天两夜，姐姐也没回来。
呦，
这事儿他就要褶子啊，忧心忡忡。但是呢姐姐没回来，旅馆老板来了，
你这房费到了，然后盖交了，
应该结一下房钱了是吧？这杜姆康也没钱，说这怎么办啊？
身上有没有什么宝物可以？
早都卖了，一年了，
哦、
能卖的都卖了啊。于是呢，这个杜姆康就说这样吧，啊，好心的店家，
嗯，
说你呢，嗯，麻烦送我到市场上
啊，
我一个是呢，我在那儿没准能找找姐姐，
嗯，
看看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另一个是我顺便也要点儿啊，这你说病了没办法吗？
你给我送到市场，然后再给我个碗，
对，给我个碗就行。嗯，开局一个碗，这个店家也没办法是吧？就把这个杜姆康就扔到市场上了。哎，咱这还别说这。耶路撒冷好心人挺多
啊、
哦！你想这圣城这地儿，
对对对，
这都是
人杰地灵的。
你甭管是哪个教的，
嗯
啊，反正他应该都有点信仰的人，都比较善良
啊、
哦。说这个来往的商人一看小伙子这么可怜啊，说那个要不我们给你凑点钱，
嗯，
说你不是外地的吗？
嗯，
说你是哪儿的呀？我们给你凑点钱，你去就医，
嗯
啊，看看病。真给他凑了30迪纳尔，啊，然后呢就托一个驼夫，
啊，
你就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这个黑车司机吧，
啊，
说给这小伙子呢，送到大马士革的医院，那儿的医疗条件比较好，
有，
哎，
到大马士革了，
有转机是吧？但是呢，这个黑车司机啊，出城，
啊，
就把杜姆康扔了。
把钱拿走了，
钱就拿走了啊！还什么大马士革呢，是吧？反正没人盯着啊，给这小伙子啊就扔在一个煤渣堆里了
啊，
有煤渣啊，扔在堆里，小伙子就晕过去了。
嗯，
但是呢，这个煤渣堆啊，他为什么这儿有一煤渣堆呢？是因为旁边是一澡堂子啊，就可能烧火，就有这煤渣，所以第二天早上啊，就是有这个烧火工一老头儿。路过这个煤渣堆一看，说哟，躺一大活人，一小伙子，
嗯，
说这一看就是属于是吧，这个是不是要饭要到这儿实在是没劲儿了，
嗯，
这老头挺好心，就把这个杜姆康啊抱回家了。抱回家以后呢，还让老伴儿过来说，这小伙子看来还有病啊，昏迷不醒，说照顾照顾吧。老两口也没孩子，哎，看这小伙子还挺精神，反正洗洗涮涮的吧，
捡回来个儿子，
捡回来个当儿子养啊！而且呢，这个老头还真是下本，说是每天给这个杜姆康啊炖一只鸡
哦，
因为他 这就没办法嘛，就病了嘛，是吧？老人家比较这个淳朴，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什么病，咱也别给你瞎吃药。
对，
反正就食补，每天一只老母鸡炖汤。不知不觉呢，就这么着一个月过去了
啊。
给这老头儿反正吃了30斤，嗯，哎，你还别说，小伙子慢慢慢慢这个身体就恢复了
啊，抵抗力好一点，
抵抗力主要年轻嘛，大部分的病主要抵抗力上来了也就能扛过去。
嗯，
这个身体恢复了以后，老头就问了呀，说小伙子，你这一直也没问你啊，你是哪儿来的呀？
对，
你是哪儿的人啊？
嗯，有家没家呀？
嗯、
啊，我改跟我姓行不行？
杜母康呢也不好意思
啊、
哦。你说我一王子，
嗯
啊，这混成这样
是。
而且呢，你说我这时候说我是王子，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吹牛逼呢？
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没好意思说，他就问老头说：“这儿是哪儿啊、嗯？”因为他晕了，他以为让人不是给运走了吗？他说：“这儿是哪儿啊？”老头说：“这儿耶路撒冷啊。”
嗯，
哦，杜母康明白了，没走成啊。嗯，耶路撒冷，说呢，老人家，我问你一下，嗯，这儿离大马士革有多远？
啊，
老头说，粗算一下，大概咱要是雇个驴啊什么的，骑着走的话，可能6天吧，6天能到大马士革。小伙子说，那，我只有感谢安拉啊，我会天天向安拉祈祷，让安拉保佑你
啊。
说，但是呢，您能不能就是好人做到底？嗯，给我点钱，让我去大马士革。
哦，
啊，老头呢，跟老伴儿一商量，说：“你看这小伙子，是吧？一个人，别到时候回头，这咱好不容易给养好了，他一出去，回头又沦落街头。
嗯、
哦，也不放心，真是当儿子养，好人。
哎，真好人
啊、
哦嗯，这善良。
老两口一商量，跟小伙说：‘你看，我们俩也无儿无女，你要去大马士革也行。这样，我们俩陪着你去。”咱一块儿走，我们就把你当儿子养。
嗯，
啊，哎呦，小伙感动。
嗯，
杜母康感动说：“有没有啊？真是碰上好人了。
天底下还是有好人。”
嗯，老头没名没姓，书里都没记载名字啊。说把这个家里边能卖的卖一卖，带上盘缠，雇了头驴啊，带着老伴儿跟这个杜母康就上路了。上路以后呢，走了没几天吧，
嗯，
就是6天嘛，就到大马士革了。但是呢，这个，到了大马士革以后，老头的妻子就病倒了。
哟，
哎，你说这真是
舟车劳顿，
好人没好报啊！没过几天呢，老伴儿就与世长辞了。
啊，老太太直接病死了
啊！老太太就在大马士革就病死了。病死以后呢，爷儿俩反正也心情都不好。
那能好得了？
啊、咋办啊？
啊，
上街走走吧，散散心。
嗯
啊。走着走着呢，就又来到了一个这个货站，驿站吧，货站。嗯，驿站里面呢有那个驼队，就是有那个运输队哈，上面有好多货物。小伙子就问说：“哎，这个队伍去哪儿啊？这是谁的货呀？”然后呢，这个驼队的老板啊，或者说领队吧，就说：“这个是大马士革的总督，要送给巴格达国王的礼物
啊，
因为大马士革的总督就是舒尔康，啊，就是等于儿子给爹
他哥，
哎，他哥给他爹准备的这个礼物。
嗯，
然后呢，这个杜姆康一听啊，说这机会回家的机会就来了，说能不能这个我们跟着您这队伍，因为你不是去巴格达吗？
嗯，
我们就跟着这个队伍一块上路。”然后最后，我就回家。他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说自己是王子，
嗯嗯，
就是可能不好意思，臊得慌，也怕可能说出来没人信。我要是
再说出来的话，他哥对他一直不都是虎视眈眈的？万一再给弄死？
啊、对，反正输到这儿哈，他没说为啥这个杜姆康一直要隐瞒身份，没说
啊，
反正就是也不透露身份啊，也不去跟他哥相认。
嗯，
他知道大马士革是他哥。
嗯
啊。也没相认，就又问这老头说：“您好人做到底，
你跟我一块儿，
跟我一块儿去巴格达，愿不愿意？”
嗯，
老头说：“那没问题啊，你说我这
老伴儿也没了，
老伴儿也没了，我更没牵挂了，我就指着你小子了，对吧？反正咱爷俩就一块儿吧。
嗯”
啊，老头也挺逗，他也不问问说你为什么去巴格达？
是
啊，反正这杜姆康就说安拉一定会保佑你的 而且你相信我，就到了八世阁，咱们可能就有好日子过了
啊。
这个老头说行，于是呢，这个等于杜姆康跟着这个驼队就前往去巴格达的这个道路。
嗯，
那咱这就得划分两头了啊。这个弟弟这一趟，这个就我就描述清楚了哈。
嗯，
最关键的是，咱得回头讲讲这姐姐
是姐哪儿去了
啊？就出去打工上哪儿去了呢？这个当时啊，那天晚上啊，就是这姐姐。努兹曼出去上大街上以后啊，他也不知道该干嘛
啊，
那怎么办啊？他没打过工，都不知道这个招工的在哪儿。那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就哭
啊，
急得直哭，一心挣不着钱，弟弟回头都饿死了，挺伤心。但是哭呢，他可能就得把那个阿拉伯妇女啊，她一般都戴着那个面纱，不是遮着脸吗？他一哭呢，他就把这面纱就拿下来了，就是抹眼泪啊什么的。正好这个旁边哈，就路过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呢是个贝都因人。我感觉哈，在这个故事里边描述这个贝都因人就是打了标签了，
是吧？不是好人，
不是好东西，
人贩子。
哎，说这贝都因人，这老头就好像是一个坏人。
嗯，
老头一看这个姑娘啊，这个容貌就惊了，说太好看了啊！这个努兹曼，于是心里面就暗暗发誓，说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
啊。
老头呢，上来就问，就搭话啊，说姑娘，你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嗯，
这个努兹曼呢，他也没有江湖经验啊，他说我是一个自由人，不是奴隶。哦，老头说，那你哭什么呢？
啊，
嗯，就是什么事儿使你如此伤心呢？
啊，
努兹曼就说，说我是一个异乡人，流落到此啊，我还有一个弟弟，现在在旅馆里边已经病得没人样了
啊，
我呢也没钱啊，眼看着也救不了弟弟，心里很着急，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老头呢就说，啊，这样啊，老夫呢有一个工作岗位可以提供给你，说我啊只有一个小女儿在家，平时呢也没人陪她，小女儿很孤独，你要是愿意哈，你可以到我家当保姆，就陪我姑娘玩，哎呀没有什么重活累活，你愿不愿意啊？这个努兹曼就说哎呀，这个是个好事大叔啊，但是要是去你那儿当保姆呢，我就有一个条件，说我白天呢可以在你家干活，晚上呢请允许我回去照顾我弟弟，
是
我就这么一个条件，如果你要接受呢我就行，
也没问多少钱
啊，也没问，没概念可能也。老头说，嗨，这还不是小事吗？说这样，你去我那儿看看，如果你觉得行呢，可以把你弟弟也接到我家来住，就别住旅馆了。哎，这个努兹曼一听说这好事啊，
好事，
出门碰好人了，说那行，那大叔我愿意，你家在哪儿我跟你去看看。老头说行，那你就跟着我来吧，啊，带着姑娘三绕两绕出了城，城外呢还有老头的一个驼队，老头说咱们就可以出发了。这姑娘呢也没多想，说是不是住城外呀还是怎么着的，越走越偏，越走越偏，实际上老头前面都是撒谎，好像跟没有什么闺女什么的，都是骗他的。老头就是一人贩子，带着他这个队伍越走越远，这天儿就黑了。这个时候，努兹曼再傻也明白过来了，不对，说大叔，你这是去哪儿啊？你要带我上哪儿去啊？老头这时候就变脸了
啊，原形毕露，
原形毕露了，说少问
啊，
跟着走就行了，哪儿那么多话？这努兹曼一听说你家人贩子吧，小姑娘都哭了，就说这不对呀，一看就不对。这时候老头啊直接抽出鞭子来，你再哭啊，再哭我就抽你。那小姑娘肯定更哭了，一看完了，
吓唬
啊，就肯定是碰上坏人了。老头噼了啪啦就拿鞭子就抽他
啊，
抽的他呀，哎呦真是不敢哭了。但是呢，就越走他越害怕，这到底要干嘛呀？是吧？是不是 是把我要宰了我还是怎么着，他就也不知道老头要干嘛。没过一会儿又哭，老头呢这时候下重手的打他，打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个努兹曼最后爬着过去亲这个老头的脚，说别打了别打了，我再也不哭了啊！一公主给糟蹋成这样，打他，然后说你要再哭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老头特别狠，原形毕露了啊！这时候这个努兹曼也没辙，那就跟着走吧。这个驼队呢走了三天三夜，到了大马士革啊，老头呢就在这个王宫大门旁边的一个客栈，就是等于入住了。入住呢头天晚上，老头风风火火的就拉着这个努兹曼干嘛呢，要卖他其实人贩子嘛，
人贩
就带他到了这个奴隶市场，还要卖他。然后呢这个奴隶市场上面就有这个商人啊过来，就是来回来去的，就也是也知道有这种买卖嘛，就相当于黑市啊。老头就招揽顾客招揽生意，说哎我这有个美女在旁边这小黑屋里，大爷有兴趣可以来看看。真有一个商人他说什么美女啊，说看看吧，哪儿弄的呀。老头说哎呀这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
嗯
啊，绝美！说您要有兴趣的话，您看看，然后呢，可以开个价。这个时候呢，这个商人啊，心里面也有自己的盘算，也是个人贩子
哦，
就是二道贩子。
嗯
啊，从这个奴隶市场里面买了人，他再卖啊。
对。
然后呢，就说那行吧，啊，看看这个什么货色。于是呢，就去了这个老头的，就等于能临时弄的这个小黑屋。然后呢这个等于二道贩子哈一搭话一听，因为努兹曼他说这个阿拉伯语，
嗯，
一听标准的这个阿拉伯官话啊，就跟咱们现在说听着这个说话跟新闻联播似的，哎，这就不一般啊啊，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说话都有口音啊，
对呀，
是吧，
嗯，
他说他这一说话一标准阿拉伯，哎，而且呢言谈举止啊不一般，很优雅
啊，
哎呦，这个二道贩子他有经验，因为可能贝都因人啊在他们的那个文化里面是属于那种比较粗野的那种，
就长得好看能卖上价，就
哎就是他识货，
只能看到这儿，然后人家这个二道贩子是能看你这个周身气质，
哎对，哎就是
这
意思，这
个行为做派，
没错，
这个谈吐
是，
然后包装一下能卖更高价。
嗯，于是呢这个啊，匆匆这么一个短暂的接触哈，这二道贩子心里就有底了，说这个转卖肯定能卖高价。
嗯，
啊，就跟这个老头儿的盘道，
嗯，
说大爷这个怎么卖啊？你是打算卖多少啊？
心理价位多少？
嗯，说嗯，大爷你给开个数吧。老头儿很坏啊，老头儿很坏，说这个值钱。
嗯，
这姑娘我。便宜不了，
嗯
啊，便宜不了，我不开价是吧？你可以开价，
嗯。
这商人说，嗯，三百、五百。老头说，玩去啊，走。没有这么叫价的，太便宜了，不就你就不诚心是吧？不诚心，就跟咱们逛潘家园似的。是吧，你说这个的多少钱，说我这二十三十啊，一般这贩子说走然后卖不了。你一问他，他我这是起码汉朝起步是吧，我这汉哎逛过潘家园没有，
没有，
你有机会你可以去试试。
不是，不是人家先出价然后你再还价，是人家让你给价是吗？
一般人家就是说你想要嘛，对吧，那你肯定就问说这个多少钱
啊，
啊潘家园那边张嘴起码大几千，
哦，
那还是说少的，一般就是几万，
嗯，
就一摊儿可能啊，就一摊儿上面就弄那个带着土渣的那些东西啊，
嗯，
啊张嘴就是几万，
嗯，
然后你要先张嘴，你们我上次去我就说这五十，人家就不理你，说走啊走没事，那你
先走，你看老王会叫你不？
不叫，真不叫，
真不叫。
潘家园不叫，然后你又往下滑价，对吧？那你肯定得问说您这是什么朝代的呀？其实我就是逗乐，我知道都是假的嘛。汉朝起步，啊，反正西周的也有，啊，就可厉害了。
西周的有，抓起来就毙了。
是，这帮大爷也不想想，这都犯法，这都。啊， 就这意思，这老头就是这意思，就很坏嘛，
嗯、
他就是说是便宜了，
嗯，
这你都不诚心买是吧？你不识货，你不诚心买，你走吧。这个商人呢就说，那要不这样吧，
嗯
啊，既然您说的这么好，啊，我看看长什么样行不行？因为他戴着面纱，他刚才只是语言交流、
哦、
啊，说我看看这个你说的跟天仙似的，那我总得看个脸啊。老头说：“那好办，这奴隶嘛，别说看脸了，你扒光了都行。呵呵”贝都因人啊、
哦，
扒光了都行。
粗俗
啊，说这个，看你随便看，嗯。于是呢，这个商人回来，就又跟这个姑娘聊。啊，说这个姑娘，你是哪儿人啊？
嗯，
是吧？听你的这个言谈举止，好像这个不一般啊。
嗯，
你叫什么呀？什么的，就问嘛，盘道。哎，努兹曼呢就说这个，我呢实不相瞒啊，我确实是异乡人，我叫努兹曼。
啊，
我还有一个弟弟，那现在呢在耶路撒冷病倒了。
啊，
这个时候啊，咱们得介绍一下努兹曼的心理活动。因为他跟着老头他老挨打
啊，
对吧，一哭都打得他跪地求饶亲老头的脚，所以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心里呢他想被卖
啊、哦、
他跟谁也比跟这老头强，
嗯，
他一看这个二道贩子啊长得还挺慈祥的，
嗯，
就不像那个老头，因为老头变脸以后凶神恶煞嘛，其实他想走，于是呢就多说了句，他说我有弟弟病倒了啊，我呢叫努兹曼什么的，说那个您要是愿意的话请救一救我，就是已经求饶了嘛、
嗯、
越说越伤心，这个就流眼泪了啊，又哭了，哭了的时候呢他不就等于这个手就要去抹眼泪吗？这个商人呢，这二道贩子哈，别看他是贩卖人口，确实呢还心地挺善良，一看姑娘哭了，本能的哈就想替她去擦眼泪啊，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姑娘那个手她不是正好也伸上来吗，就挡了一下，
嗯，
挡了一下呢，这贝都因老头以为他，因为在旁边看着嘛啊，他以为是努兹曼不想让人看脸，这不耽误我生意吗，呵呵，老头过来咣当一脚踹倒，抡起鞭子又打，
哎呦
又打，哎呦，这个给这姑娘打晕了一下、哦、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面纱就不就掉了吗，然后这二道贩子一看说，哎呀，绝世美女
啊、
哦、而且这个言谈举止不一般，
嗯，
这弄不好是哪家什么千金小姐、
哦、
啊，就跟咱古代是吧，有那个被抄家以后贩卖到青楼的那个良家那个官宦子女嘛，是吧，这我估计啊，咱们就是好理解，我估计二道贩子心想、
嗯、
没准这来历不一般
啊，
可能值钱，值钱呢，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说你甭打了，你别打了啊，你是给人打死还要不要这个做生意了，赶紧给这姑娘啊弄醒。这姑娘这时候呢就说大爷，您要是不救我，我反正也是自杀，求求你带我走吧。
嗯，
这个时候呢这二道贩子就下定决心了，说这高低今天这个我得给他买了，一方面呢确实好看啊，另一方面也动了恻隐之心，就看着
太可怜
啊，看着老头打姑娘在这儿，动了恻隐之心，划价吧啊，跟这老头说实心要，
嗯
啊，注意我下面这套词潘家园也适用、啊、实心要啊，嗯，五万，
哇这价啊、哦！
老头说滚
啊，五万都让滚
少了啊！
嗯，
这商人啊，咬咬牙，七万迪纳尔。老头说啊，说这个，我跟你说啊，就这姑娘啊，在我们家啊，吃了大饼就不止这钱，就是吹牛逼嘛，吃大饼就不止这钱。商人说这吹牛逼咱得有个限度对吧，知道你这瞎说八道，你不就是钱少吗，
嗯，
这样吧，一口价咱们都各退一步，十万迪纳尔，行就行，不行我可就走了。
这哎呦，这天降的富贵、
哎、天降富贵，那老头他妈街上他妈拐卖拐骗来的嘛，是吧，
没本的买卖
啊，十万好，嗯，
同意了
同意了， 老头
确实咬了牙了，
现钱，
嗯
啊，现钱，你可别什么支票，
嗯，
是吧？咱也不行转账那一套，我这儿也没二维码，现钱，现给我取去。商人说没问题，你等着，
嗯
啊，我就城里就有现钱，取回来十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头啊，贝都因这老头拿了钱，掉头就回耶路撒冷了。为什么呢？他说这姑娘还有个弟弟在旅馆
啊。
这老头心想。这这么值钱
啊！他那弟弟应该也
他那弟弟应该也值钱、
嗯。
我再把那弟弟也绑了票。老头说、啊：“脏心烂肺啊，到头了，就回了这个耶路撒冷了。”那话分两头啊，就再接着说这二道贩子的事儿。这个二道贩子呢，跟这姑娘就说：“他说姑娘，我也不瞒你啊，我买你不是为了自己享用，
嗯，
我还会再把你再卖掉。”
啊
说，但是呢，我告诉你，我的计划
啊
啊，
我跟你商量着来，
哎，我跟你商量着来，反正呢，你是只能同意的，
啊、
但是呢，我还是告诉你我的计划。我这一趟来大马士革，我是要觐见大马士革的总督，
嗯，
哎，我的目的是希望大马士革的总督啊，给我写一封推荐信，这封信呢，最后要交到。巴格达国王的手上
啊，
最好能免了我的商品税，这是我的目的。
啊、
这趟为什么来这个大马士革啊？那我办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得给这个大马士革的总督送礼
啊！
哎，姑娘，你应该就明白了，
你就是那个礼，
哎，你就是那个礼
啊,
啊！说呢，看你这个言谈举止不凡，长得又这么好看，哎，我其实刚才我估计啊。我这就能成，
那公主跟他说没说呀、啊？撂没撂底啊？
没有啊！
啊，大马士革那我亲哥那。
而且这个时候公主啊，努兹曼不知道
哦，
他不知道这个大马士革总督是他亲哥，因为他们不是各自都有宫殿吗？他就没见过他哥、
哦，
他哥不是一直在外面打仗吗？后来打仗回来，他哥也没去看过他。
你看这皇室这亲缘真是淡薄、
啊，淡薄
啊，
人情淡薄嘛，所以这不知道。不知道大马士革总督是他哥这事儿，所以呢，这姑娘一听呢，说：“哎呀，嗯，你这个不用这么麻烦
啊，
我认识巴格达国王。”商人说：“真的假的？说你怎么会认识巴格达国王呢？”
撂底没？撂底没？
没有，
还没撂。
他也没敢撂，因为这都二道贩子啊，是吧？你这不能随便撂底啊。
哦。
那这姑娘呢就编瞎话，她说是这个，其实啊，我是巴格达皇宫里面的宫女
啊。
哎，这个巴格达国王有一闺女
啊，
我从小就伺候他闺女一块长大的，所以我认识巴格达国王啊。您的这个事儿，我可以替你写一封信。
嗯，
就是等于你不就是想求大马士革总督吗？
嗯，
啊，我给你加一道保险。我也给你一封信，到时候呢，你拿着两封信去找巴格达的国王，
嗯，
这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您呢，给我准备一个笔墨，我替你现在就写。写完了以后啊，如果您见到巴格达的国王，
嗯，
拿了我的信给他看，看完以后，如果他问我在哪儿，哎，你就告诉我我在他，你就告诉他我在大马士革的总督府，因为你不是要把我卖到那儿吗？啊。我不耽误你生意，我同意
啊，
只是我帮你也加一保险。这商人一听更高兴了，是吧？这要是能行，那我这一辈子我这就不愁吃喝了
啊，
我就等于在这个是吧，
就干政干劳、
哎、我就干政干劳，我不用商税了
啊
啊。说但是问题是他说的是真的吗？
啊
啊，万一假的怎么办啊？
我觉得有点像真的。
这样吧，说这个姑娘你会背古兰经吗？
啊
啊，就是因为你既然是吧如此的出身，您是皇宫长大的，您应该是起码有点学问吧？
对，
你会背古兰经吗？姑娘说：“我不但会背古兰经，我还熟知哲学、医学。我读个《百科绪论》，和希腊名医加里努斯讨论过，读过他的《解剖论》，并且为之做过注释。我读过《太兹克莱图》。”解释过例证，读过伊本拜塔尔的穆夫莱塔特，我还读过伊本希的巨著《医典》，并做过评论。 我破译过秘符，绘过图，研究过几何学，通晓真言录。反正后面很长啊，
啊，
没必要多念了。
博学多才，
博学多才，就是《古兰经》的入门
啊，
是吧？九年义务教育范畴，
嗯，
咱们是这个起码文学硕士毕业
啊，
啊，就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个商人一听说，那个，我马上就给你准备笔墨
啊，
你写，你随便写，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太好了，太好了啊！商人啊，马上就拿来了这个纸笔。这姑娘呢就写下了一首诗啊，诗呢我觉得原文一定很优美，
嗯，
翻译成中文跟狗屎一样，我就不念了啊。反正呢就是写了一封信啊，写了一封信给这个自己老爹努阿曼。信的末尾呢就写上远离亲友故国的断肠人努兹曼
啊，
就留了自己名字，因为老爹一看就知道这是闺女嘛，但是他没告诉这个商人自己是公主，他就说我是一宫女。商人呢，这个看了看信啊，特别高兴，太好了，这个我这东西有保险了。
他写了四六八句，这么整齐是吧？
整齐，这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诗啊，是吧？一定要写诗，就是我想在不管哪一个国家啊，能出口写诗的人，都代表了一定的文化修养。
是，
而这种文化修养一定是，从小的培养。
嗯，
是吧？就是说，这个人他怎么能够证明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啊，这个是一通例啊。你跟中国也是，你说这小孩儿那背一诗那不新鲜，是吧？能不能出口做一首诗？那这就厉害了。只要你能行，是吧？那一定别人会高看你一眼。
对，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文化的力量。
嗯，
所以这个商人就信了，信了以后呢，第二天就带这个姑娘。去吃香的喝辣的洗澡，因为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嘛。然后呢，梳洗打扮以后，这个给这个姑娘啊配了一套，算是顶级时装吧，顶级时装。而且呢，给她买了1000 dinar的头巾。我觉得现在什么头巾能1000 dinar？
上面镶都是金线编的，然后
金线编的
镶钻石
啊，一套土耳其金丝绣花套装
啊，
高定礼服吧，要搁现在，一双缀着宝石的软底靴，一对价值1000 dinar的珍珠耳环，一条金项链，还有一条能够垂到肚子上的龙蛋香项链，就是全副装备。说这个项链上有10个球形的和9个月牙形的红玉宝石。就把这个姑娘包装啊，
啊，
包装这个是吧？人靠衣服啊，马靠鞍，嗯，就领着这姑娘准备去见大马士革总督。然后呢，这个商人见到了舒尔康以后，行这个吻地礼，啊，说：“哎，尊敬的阁下，我为您带来了一件举世无双的礼物。”这个舒尔康说什么什么礼物啊？
什么礼物啊？
这个商人就说了，说是一个姑娘，但是不是一般的姑娘，她集美貌才华于一身，当世无双。
对，
哎，舒尔康说，那让我见见吧，咱其实是不是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
对，
罗马公主咱也见过呀，我见见吧。于是呢，商人就领着这个努兹曼来到了舒尔康面前，但是各位请注意啊，舒尔康也没见过他妹妹
啊，
就他俩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这个亲人，但是呢，说舒尔康看到努兹曼以后，就有一种内心生发出来的好感，哎，就好像这个
血缘在起作用，
血缘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心里面也暗自吃惊，
嗯
啊，觉得哇，这姑娘太美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商人说，她不但美貌，
嗯，
她还通晓宗教。哲学、政治、数学等多门学问，也就是说这个才貌双全。
嗯，
舒尔康说：“开价吧，亲爱的朋友。”嗯，
多少钱？
多少钱？这商人说了：“姑娘身价10万 dinar，这一套行头10万 dinar。”
啊，
这一转手又翻一倍啊！然后舒尔康说：“我的朋友，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于是呢，叫来这个财政大臣，啊，说去库里取32万 dinar给这位朋友，
啊，
就咱们是吧，防皇子，咱们买人哪能什么可丁可卯啊，多的算打赏啊，不得给刷几个火箭什么的吗？是吧？听到这儿不点个赞吗，朋友们啊？免费节目这辛辛苦苦的，是不是拿出这个贵族风范来点个赞吧。嗯，
订个月订阅、
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就当场就给这个二道贩子32万迪纳尔。同时舒尔康站起来说，把所有的这个大臣都叫来，我要宣布个事儿，我要当着所有的人面啊，尤其是把这个法官也叫来
啊，不是要结婚吧？
那、啊、就是要结婚
啊！
看一看狗血吧！哎、啊，把这个所有的大臣叫来了，尤其是这个法官一定要到。
嗯，
跟法官说，首先给这个姑娘一个释放的证书，就是免除她的奴籍，
啊、
从此以后她是一个自由人。同时，我的朋友们，我要告诉大家，我要娶这个人为妻，请大家做个见证。哎，我要举行盛大的婚礼了。
这，
然后呢？这帮人啊，一看说：“哎呦，你说王子高兴
啊，
那这赶紧来吧。”
也是，
祝贺王子舒尔康。再说去库里面取金币，让大家都来。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在地上啊，然后他在这个台上往下撒金币啊，撒钱，让大家高兴，都来参加我的婚礼啊。然后呢，这个商人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我就说你肯定喜欢，是吧？没想到你这么喜欢，要少了，哈哈，要少了。哎，早知道你说再加个零啊，我看他也行。你说他这现在还撒钱，明显就是没花过瘾嘛。然后呢，是这个说这姑娘还有才学呀。
嗯，
舒尔康说：“哎，对，啊，这事我还没来得及问，
光看脸了，
就啊，光看脸就已经就很开心
了。”给钱了。
说这样吧，这个我们请咱们这个大马士革的文化人来做个见证，咱们当场啊考考这个姑娘，看她都会什么。嗯、
真油腻啊！我天，
很油腻。嗯、
我考考你、
这个。哎，这个城里面这个新闻就传开了。
嗯，
首先呢，说王子要娶亲，
是，
而且呢，说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
啊、
嗯，而且要当众啊演讲
啊，
不、嗯、是考她吗？就当众表演那个。哎，那个
展示自己才华，
哎、展示才艺，
展示这个王妃的才
王，
这
个、
不算王妃，这个、叫什么呢？
嗯、就是郭太子妃，
太子妃，
哎、
太
子妃
的这个、
嗯，全城的老娘们都惊动了，就是尤其是这些达官显贵的这个夫人们
啊，
这咱得看看啊，是吧？这个是看看太子找了一什么这个姑娘，
是上次谈恋爱14年前啊，
哎是。而且这是公开的，这个等于说是要拷问才学、哦、这不得听听吗？
对啊，
是吧？于是呢，这个一时之间啊，大马士革所有的贵族夫人都来到了总督府。
嗯，
然后呢，这个到了大厅以后啊，努兹曼公主啊，就是像招待客人一样，跟这些贵族太太们说、啊、张姐李婶坐呀什么的，您坐这儿他坐那儿什么的，哎，就张罗起来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一般哈，你比如说咱们平民老百姓，
嗯，
你要见着一帮阔太太，
嗯，
其实你可能会怵，
是是是，你得往后躲，特别上不了台面
啊，因为这不是这个阔太太的事儿多，你哪知道哪句话没到位，人家是吧，你比如说 我先介绍了张姐，没先介绍李姐，李姐心想、啊、我老公更有钱，我老公官位更高，你怎么先介绍他，觉得哎，这不就得罪人了吗、嗯、
对对，
是吧，你这不好处理。哎，这努兹曼呢不但不怕人，他还主动这个张罗，而且面面俱到。
人家那有个词儿叫长袖善舞、
哎、长袖善舞、
嗯、
你看张扬这个文化水平见长，
是、
啊、长袖善舞、
多听野史下酒、
哎、用的词儿非常好、哦、所以呢这帮太太们啊一看又长得这么好看，而且这一看就是贵族做派啊，不一般，
礼仪非常周到
啊，大家都很喜欢。于是呢，就跟这个，王子就说，跟舒尔康就说，说，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没想到您找到了这么完美的配偶
啊！
转头呢，就夸这个努兹曼，说，我们的女主人，你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家乡，照亮了我们的土地。哎，看这马屁拍的，
这不还没咋地，没咋地呢，
没咋地呢，是吧？这不就正式就是人就到齐了，
啊、
就得开始。考验了吗？就讲讲，
嗯，出一套高考题当唱作，
出入考题啊，问个什么呢？是吧？这帮这个学者就说，亲爱的姑娘啊，商人说你博学多才，精通多门学问， 那么你可以随便给我们讲一讲你精通的事，就我们不限命题，
嗯，
你随便讲啊，你想讲什么都行，讲你最擅长的。
哎，对，
嗯，其实开放性的这个问题它更难，
是
啊，你要你问我具体的事儿，我会就会，不会
就
不会。
就像相亲一样，问你收入多少，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直接就说了。
这很具体。
对，然后问你那个，来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你就不知道，哎，我该介绍啥？我先说啥，后说啥？我是不是先说兴趣爱好？
对啊，你说我先说我有多少财产，是不是显得
我很有
嘚瑟，对吧？而且我财产要是说多了显嘚瑟，我说少了是
不
是又显得我，
对
吧？那我要说兴趣爱好，你说我万一我说我喜欢打游戏，他不喜欢怎么办啊？
对他觉得你玩物丧志。
是吧？你说我要是万一说什么这个，哎，反正这开放问题都很难。
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
侧重点不知道在哪儿。
说你有什么才华，你随便说说
啊。
你这问题，你搁我，
嗯，
说我来，
我有一电台
啊，我来一段三国，还是来一段西游？嗯，这姑娘就想说，你说当着这个达官贵人，
嗯，
什么学问？尤其是王子在这坐着呢，哈，他现在不知道是王子啊，他现在不知道，他这就是大马士革总督
啊，
嗯，那我讲什么他们能觉得厉害呢？
啊，
这姑娘说，我讲一讲王政和当政者应该具备的品格吧。
哦，这多少有点卖牌了吧？这个
厉害了哈，这个都直接让我想起了春秋时期。这一般都是见着孔子，是吧？见着什么商鞅什么的，就这人，先生何以教我啊？然后这个一般这个先贤说，我给你讲讲什么叫王道，啊、他一般都是这起范儿啊。这高低得是一个先贤级别的这个开场。我给你讲讲王政和当政者应该具备的品格
啊。
哎，开场啊，开篇很长啊，嗯，我就给分层次的。他说。这个当政者的品格终极目的是通往宗教和今世，那么今世又是通往来世的必由之路。这话我觉得翻译的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我呢发挥一下联想啊，就是说这个开篇呢他得先这个定个调啊，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当政者的品格，
嗯，
这有什么用，对吧？作用呢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引导大家有信仰，就通往宗教嘛。
嗯。
那么你人生的目的就是皈依到信仰里。
哎，跟咱中国的事儿不一样、啊。
跟咱不一样是吧、
啊？
你要问，
完全不一样、啊。
你要问咱们这个古代的帝王、
嗯、
是吧？那可能就是说。大哥你得称霸呀
我有王道有霸道、
哦、对啊你选哪一道啊是吧、嗯、啊，或者说这个咱们得
什么
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对吧、嗯、他们这个有信仰的国家他跟咱们不一样，他说你这一辈子的目的
嗯，
哎，就是有宗教信仰，然后呢你这一辈子有了宗教信仰是为了你的下一辈子有一个更好的去处，是吧？所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一个当政的人要需要什么品格。
嗯，
然后呢，中间说一大堆啊，我觉得没必要那个，嗯、费口舌。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很关键的话，他说：“艾兹德·什尔说，宗教和国王是一对孪生子，宗教是国王的宝库和卫士。”法律和智慧证明，人们应该依靠国王除暴安民，抑强扶弱，禁绝暴徒恶棍的活动。这个听着就更玄乎了哈。
嗯，
这个艾兹德·什尔是波斯帝国第三代君王，他的这个很多的制定的制度。
嗯，
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教出现的穆斯林世界，就是阿拉伯世界。我再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哈，虽然我感觉评论区又会指正我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是吧？就我也承认，小弟呢，对于这个国外的历史肯定是才疏学浅。 但是他这个时候提到的这个波斯帝国是吧，
啊，
这个波斯帝国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也算是非常久远之前的强盛王朝了，
嗯，
啊，很早就不在了。那波斯帝国的一个国王制定的制度延续到了后来的穆斯林世界，让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秦始皇制定的这个户籍制度，
嗯，
我们现在还在用，
嗯，
所以呢说这位国王提出的观点，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他刚才那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宗教和国王是一对孪生子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起码阿拉伯世界里边，其实包括很多这个欧洲的国家古代，他们会认为这个王权或者皇权跟教权是同等比重的。
哦，
能理想象一下吧，因为我们国家吧，要么这俩事儿分开
啊，
要么这事儿呢一定是皇权在上。
是，
你就说咱们中国的历史啊，
对，
虽然有些朝代这个很尊重宗教信仰，
嗯，
但是宗教信仰绝对不能超过王权或者皇权，
嗯，也不能平权。
对，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反正可能很别扭，
对对对，
就听这话就觉得什么叫国王和宗教是一对孪生子，
反正很难理解吧。
啊，你要说国王和宗教是一对师徒啊，这我们瞬间就懂了，对吧？一对孪生子，那么宗教是国王的宝库和卫士。就是你的王权，首先呢，你的稳定
啊，
来源于你的宗教信仰，
嗯，
所以它其实既对你是一个滋养，也是你的一个保障，
嗯。
那么法律和智慧证明，人们应该依靠国王除暴安民，就是说，宗教信仰在老百姓当中是可能自然流动的。但是人世间可能需要法律，就是你光靠道德是约束不住人的，
就是需要，不是可能，
哎，不用可能哈，就是光靠道德应不应该建立呢？
应该，
但如果光靠道德可能不好使，
对，
那么就必须要有法律，那么有法律呢就必须要有人为的裁决，
对，
那么这一套系统是由王权来决定的，
是，
啊，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邻里之争
啊，
咱们俩都是体面人，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为咱们家这篱笆这个有棵树，树枝伸到你们家去了，
嗯，
你就不乐意，
嗯
啊，那怎么办？那你说光靠道德解决不太好吧，
那咱就比道德下限吧，
啊，那比道德下限那也不行，那最好呢就是咱得找这个县官给断一断，
嗯，
啊，这个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光有道德没有法律约束肯定是不行的，
嗯，
啊，那么所以呢他说的这话就是叫法律和智慧证明人们应该依靠国王除暴安民一强扶弱，
嗯，
大概吧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说国王分为三类，叫信教国王、保持禁律的国王和放荡国王。你看这跟我们的划分也不一样
啊，
啊，你说我们要评价一个君王，
嗯，
我觉得分成两个吧，人君、暴君，
这不是中间其实也有，哦，有什么守开国的，
啊，
对吧，然后守
开国
的、
守城的，
然后
还有亡国的，
亡国的，对对
啊，他这个分类就是你看啊，放荡的我们好对应，那就是一暴君呗，
嗯，
信教国王那我们可能会理解为人君呗，那什么叫禁律国王？就是保持禁律国王
啊，
就跟我们怎么对应？
就是秦始皇，就是
哎，
连坐的那种，
哎啊。就是他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首先，信教国王是什么呢，
嗯？
就是对于治理百姓这件事儿，
嗯，
没有上限的好
哦，
这叫信教的，因为宗教嘛，宗教没有说到头了，你永远可以做得更好，对吧？你目标是过这个圣洁的生活
啊，
所以宗教里面都你这一生没有到头的时候，
嗯，
你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还是什么什么，你信什么， 说哎，说哪天说张扬啊，我信这个到头了，
那你肯定要完，
那要完，那要招雷劈，对吧？就是没有我这只要活着，我还喘气儿，我就得继续做好事儿，对吧？
嗯，
所以信教国王那就是什么呢？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上限的好嘛，啊，
嗯，
我觉得禁律国王就是跟这个相对，
嗯，
就是说禁保持禁律就是什么呢？在我这个国家里面吧，我设计一个下限，
嗯。
就比如说我就保证老百姓都能吃饱，
嗯，
但是至于你们能不能吃好，不好意思，我管不了了。我能让你们都吃饱，这就不容易了。就比如说古代一国王是吧，我就是我争取做到不打仗
啊，
好吧，不打仗
那真的是好皇帝了
啊。然后这个不加税
啊，
啊，然后我后宫少玩娘们儿啊，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我吃的简朴点什么的，反正我就尽量嘛啊，朋友们。但是呢你要说指望的多好，
嗯，
啊，说是不是大家人人都能这个开上小汽车，管不了管不了啊，能吃上饭就行。
嗯，
我觉得禁律国王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我的维持里面律法跟信仰我保持一个限度的运行。
哦
啊，
嗯，
那么再往下就叫放荡国王，就是我完全不管老百姓死活啊。所以你看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肯定是也有这种混蛋国，
对
啊，就是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我得吃香喝辣，我得这个
就吃肉林，
就吃肉林，对吧？哎，这个好理解。所以呢他说一个为王者应到庶民中去体察民情，广布公正于民间，博施恩泽给大众。他说这个就是一个为当政者该具备的良好品德。
嗯
啊，反正很长一段话我就提炼成这三段。然后后面这个姑娘就开始讲故事了，
啊，
巨长无比啊，就是她反正她这故事开讲的时候是1001页的第60页，讲完了时候过了2页啊。我就不讲这个了，因为咱就没必要这个大环套小环了。
是阿拉伯老评书的那个常规
操
作，
常规操作，
嗯，
常规操作，大故事套小故事。但是我决定在这儿不再继续讲这姑娘的这个里面的故事啊，
嗯，
因为你其实听她前面的这一个阐述啊就已经可以了。可以什么呢？
嗯，
就是首先啊，故事当中证明了这姑娘牛逼
啊。
是吧？因为你讨论这个，它不是一般老百姓他思考的问题。
是这谁有这见识啊？
嗯
嗯。
但是呢故事之外
啊，
故事之外这可是跟我们之前所有的阿拉伯老评书的整个风格都变了。
嗯，
就是他在一个故事当中给你认认真真的在阐述一个道理
啊，
他不像那种所谓的童话故事了，
是没胡编了是吧？
啊，就比如说你这儿读着
讲道理了，
读着比如说金庸小说是吧，突然这个郭靖给大汗讲起了这个大义，而且很认真的在讲儒家的那套东西，你突然发现他不是原来我们看那个阿拉伯老评书那个调性了，他突然在里面哎开始拔高了。这个是这个讲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风格在变化的这个特点，通过刚才那一段我应该描述清楚了。就是说白了是故事吧，其实嗯，咱们国家的故事里面也有，你妈哪怕聊斋他也总想给你讲点道理是吧。
那你总得有个中心思想要表达出来吧。
哎，这表达什么呢？
啊，
嗯，我首先我没有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
嗯，
所以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具体的细节。
嗯，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哈，嗯，阿拉伯世界里面有发展的好的国家也有发展的不好的，
嗯
啊，就是好像贫富差距还挺严重的，
是，
而且有极左的有极右的，包括最近你其实也可以看到新闻里面也有很多
不老太平的，
不老太平的是吧，而且有不同的派系
啊，
阿拉伯的那个信仰分不同的派系哈，你会感觉就是如果整体来说啊，只要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冒石油的就过得好，
嗯，
啊，如果没冒石油的地方可能过得就不太好，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整个他们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整体的氛围，以我们东亚文化相比哈，你会发现它跟我们不一样，它好像没有与时俱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好像他们还生活在那个1001页的时代，我说的是人的精神上
啊。
而你看，比如说我们东亚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吧， 我们固然有原本的文化基因的影响，
对，
但是呢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思想在发生着变化。
嗯，
所以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举一个例子，比如你现在拿出《红楼梦》来，
嗯，
你虽然承认它是经典，
嗯，
但是你也会发现里面一些跟我们现在人思维已经格格不入的地方。
对，
对吧？就是你读任何的历史的故事也好，或者甭管是什么吧，你其实能发现他是古人，而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一个阿拉伯世界的人，就像咱们这个故事里面前面说的，他们可能现在还有人毕生的心愿是去麦加朝圣
啊。
其实跟那个一千零一夜时代的那个人的思想世界里面的那个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剧烈。
是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好？你要这么说哈，好像好真的是他们好固执啊。
当然了，这可能是我的错觉，因为我还是强调一遍，我又没有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我也不是有穆斯林信仰的这个人，所以可能是我的一个错觉，片面的感觉啊。但是因为看历史吧，我会回过头去想一个问题啊。你如果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阿拉伯世界也在历史上会有一个快速崛起的时期，就是你比如说我去北非，你去摩洛哥那块。隔海就是西班牙，
嗯，
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按照阿拉伯世界的方式在生活，穿着打扮，建筑的风格，
嗯，
甚至影响到了对岸的西班牙，
嗯，
然后你到那儿你会知道他们曾经强盛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其实是绕着地中海南岸全都征服了，并且又从西班牙那边征服上去，然后东边是一直到了亚洲，然后整个的这个阿拉伯的影响的版图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世界，就是我们一说阿拉伯世界，不是光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什么伊朗、伊拉克啊，什么这个沙特这点地儿，就是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巨大版图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
那么辉煌过。
对，也就是说，有如此大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如此大面积的影响力的，
嗯。
可能也就是蒙古，
哦，
嗯，但是蒙古你会发现最后分崩离析，
是，
就是他从自己的这个就内部就解体掉了，而且不同的地区就是最后融入了不同的文化。你比如说在咱们中国，你很明显，其实最后的元朝是融入了咱们的这个汉家文化嘛，对吧？就是你现在我们，你就是原始。它是二十四史之一嘛，对吧？那不同地方的那个蒙古的文化，最后它就融入了当地。其实，但是你会发现阿拉伯就很有意思，阿拉伯世界它其实保留了一定的原生的那种状态，甚至是覆盖掉了它之前的状态。
嗯，
你明白？比如说埃及，它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吧，起码，但它现在阿拉伯化了，对吧？就是它是后来者，覆盖掉了前面。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大的地方，因为可能现在人我们总觉得是发达国家是欧美，然后很多文化上就是也是向欧美的那些学科去学习，然后反过来再看看我们哪儿取长补短的什么的，就是起码在咱们东亚文化里很少有人说我学习一下阿拉伯，
嗯，
好像没有，
没有，
对吧？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阿拉伯世界曾经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且到现在甚至在很多地区还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又感觉它好像落后了，停滞在了某一个时间段，没有再往前发展，是因为它把它的文化结合到了宗教里。
哦，
它把它的文化结合到宗教里呢，我觉得啊，好处是这样，它通过像这种故事其实是在讲宗教，
嗯，
通过宗教它其实是在讲制度
啊，
就是他的这个东西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脉络的，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不需要信仰，就是你说他有没有文化，有，但你说他有没有信仰不一定，
嗯，
信什么也不一定，可能信佛，
嗯，
可能信天主教，可能信基督教，也可能信道教，也可能信，也可能是穆斯林，就是但是固定吗？不固定，
不固定。
但是文化我们有一个传承，
是的，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里面，他们不是，他们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于宗教，再把宗教扩张到制度。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他们征服一个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快速世俗化， 就比如说哪怕他刚征服这地儿，这地儿啊是一部落，
嗯，
还生活在原始社会，还有奴隶呢，但是他可以快速进入商业社会，在那个古代的商业社会，然后他会快速的补齐其他的短板，
嗯，
因为他们不需要说，哎，比如我是不是着重培养说这个地区从法学，文学是吧，然后哲学，我分门别类的进行定向的高等教育，因为欧洲欧美的那个文化脉络是这么长的，就是我一个学科，我科学的最根本就是我学科要学科建设嘛，对吧？阿拉伯世界不是，我到一个地方，我先用宗教统一你的思想，
嗯，
然后呢，在宗教里面，他们甚至约定到了很多税收的政策，人们生活的习俗，所有的都在宗教里。所以你一本《古兰经》看起来好像是只是一个宗教的经典，但实际上是整个把一个地区快速拔到同等水平
啊、哦，就是潜移默化的，
对，
嗯。然后故事就是故事讲道理，然后道理里边有什么法律啊、嗯、
就故事是让你去信教的、
嗯、
你看阿拉伯的这个故事里面总在提赞美安拉，感谢安拉，安拉保佑、
嗯、
我凭安拉发誓，我就这那，他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指向宗教，
对，
然后在宗教里面他再给你去他只要告诉你你信安拉一切都解决了，
嗯，
然后剩下的你去宗教里面找答案，
嗯，
所以这个就有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宗教要不要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个就存在区别了，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派别，会有不同的地区主张不同的方式
啊。
因为宗教要发展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穆罕默德，他如果作为一个先知或者作为一个神的使者，他说的话能听一遍吗？
不能吧，
不能吧，
啊，
应该不能吧？
那他
是
神的使者，他替神传话的，那是吧？那不
是、啊、
他要变了的话，那不矫诏了吗？
是啊，对啊，就不能轻易变哈、嗯。但是不轻易变，穆罕默德毕竟生活在他的时代，他很多的东西还适用当今社会吗？哎，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阿拉伯快速扩张的世界里面，我的感觉哈。它无愧为当时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之一。
嗯，
就是最先进的，不是说我要拔得多高，而是让我的文化辐射的地方马上能够拉齐。
嗯，
就你知道我们国家啊，比如说吴越再往南，比如说两广地区，
嗯，
是到宋朝才认同中原文化的
啊。
就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你看三国时期争衡的时候，谁他妈关心广东人广西人怎么想，就是我们把河南这块搞定就行了，至于吴国，你除了防着曹操，你主要解决的是山越，就是少数民族嘛，因为他们都不进入正史，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直到唐宋时候，南方地区才终于摘掉了所谓的蛮夷的这个标签，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还是在我们华夏文化或者说叫汉家文化啊如此强的这个影响力下，我们都经历了几百年的一个怎么说呢，叫文化扩张的一个过程。
是，
你会发现阿拉伯世界它牛逼之处，它不是在于说它一下能把人拔多高，而是说它在扩张的时候它有多快能让人加入这个序列，就马上认同，就是你认不认同安拉，如果你认同，那你接下来的所有答案去宗教里找
啊，
然后你的生活方式，你所有的行为准则，包括你连上的多少税，宗教都给你规定好了。
那野史下酒应该火呀，是吧？这么讲故事，
别瞎说、嗯，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啊，初露锋芒的地方，就是你要不读阿拉伯老评书吧，
啊、
你总觉得还不就是那个骗傻国王的故事，然后其实它不是，它越往后，它里面是有这种影响的，它其实也是
我在想，谁不爱听故事呢？
哎，对啊，其实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结合到故事里了
啊。
回到故事，
嗯，
最狗血的啊，
他俩真结婚了。
哎，他俩就结婚了，而且当天晚上啊，这个舒尔康一发入魂，哎，这个努兹曼怀了，
我这亲妹妹
啊，同父异母的妹妹啊，怀了。这时候啊，俩人都不知道呢。俩人都不知道这对方就是自己的亲妹妹亲哥哥。
哎，
然后呢，这个舒尔康啊，大婚之夜啊，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老爹、老流氓努阿曼，说：“爸爸，我要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哎呀，我娶一好媳妇儿，哎，特别好啊。”然后一个月以后，那个努兹曼就知道自己怀孕了，同时这个时候接到了一封来自努阿曼的书信，给舒尔康的书信，说：“儿子、啊，首先恭喜你结婚啊，但是说有一事儿，挺秘密的，别对别人说啊。
嗯”
你弟弟妹妹丢了，这是王家的丑闻啊、帮我寻摸着点儿啊，我现在正挖空心思的找你弟弟妹妹呢。
就是那个公主她都已经那么精彩绝艳了，
嗯，
然后尔康也没考虑一下这会不会是王室出来的，或者是
那人家之前还见过罗马公主
啊、那倒也是，
你怎么知道这精彩绝艳的就一定都是你们国家的人呢？他万一是一外国人呢，是吧？
不是，那你最起码你得盘盘道，知道人姑娘到了是哪儿来的吧？
哎，
就没有，就上头了，就然后就结婚了。
所以这不是马上就要到情节的高潮了吗？
啊，
这个马上
啊，
他就要知道了。
啊，
他就要知道这个自己的。
你别说，听写定下回分解。
没有没有，我最后一句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怀胎十月生了孩子了
啊，
朱阳生了孩子了。有一天，舒尔康来到了努兹曼的卧室
啊，
看望母子，突然发现努兹曼的脖子上戴了一个项链，这个项链他之前没见过
啊。
他离近了一看。是那颗当年伊布利斯带来的希腊宝珠，他就问说：“丫头，这东西哪来的？”
啊，
因为他认识啊，说这东西哪来的？努兹曼说：“叫谁丫头呢？”
嗯，
啊，这现在说话没大没小的，家里没个天了，是不是？敢叫我丫头啊？老娘告诉你，我现在不但是你。大马士革总督的总督夫人
啊，
我叫努兹曼，我是巴格达国王努阿曼的亲生闺女，这个就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他咋才说呀？
才说啊，舒尔康五雷轰顶啊！妈的，把自己亲妹妹睡了，还生了孩子
啊！
哎，那么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